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在今天的护教主日，我想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容许世上有苦难？这个问题，不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有哪些人曾经被一些非基督徒问过？有没有？我看到有很多人可以举手。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都会用这个问题去质疑基督徒所信的神。他们说，你们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你们不是说神是全能的吗？如果神是全能的话，又爱世上的人，为什么他会容许世上有苦难？现在世上有苦难，不是就已经否定了神的存在吗？为什么神会容许苦难这个问题，不单止是非基督徒问，有很多信了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亦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不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有哪些人自己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有人岌头。在1992年6月18日，我和很多在美国德州 Dallas 基督徒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喊着地问神这个问题。在那天，教会一班年轻人坐住三部的 van 去一个夏令会，在途中其中一部 van 被水泥车撞到之后着火，其中有四个年轻人和一个导师死了，另外还有10个青年人受重伤，其中包括两个牧师的女。在去世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些在教会有很好的侍奉。我们不明白，亦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件事会发生？神不是全能的吗？不是会保护那些年轻人吗？神不是爱你我们的神吗？不是更加会保护爱的年轻人？为什么？在之后那五个安息礼拜里面，那时主任教会的主任牧师赖汉牧师没有答到这个问题。在他讲到的时候，很多次都泣不成声。当苦难发生在自己或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为什么神容许有苦难？这个再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向神发出疑问甚至是质问的问题。那答案是什么呢？在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让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真正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什么？是什么人？对于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存在，因为既然没有神，苦难和神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真正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相信有神的存在。不单是这样，他对神的属性和能力已经有一些假定，主要两方面。第一，是神是否全能？第二，是不是神是全善？如果神不是全善，无论他是不是全能，世上有苦难可能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如果神是全善但是又不是全能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我们都可能会理解得到，因为他虽然想减少一些苦难，但由于他不是全能，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得到。但是当我们认为神是全善又是全能的话，世上有苦难就成为一个在逻辑上一个大问题。如果神是全善又是全能的话，他怎么能够看住他爱的人受苦难？所以当一个人很认真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容许有苦难，我们知道两件事。第一，他相信有神；第二，他相信这个神是全能又是全善。当我们认定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会有另外一个对苦难的解释。苦难是因为人的罪。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好像在埃及记第37章7节，神对摩西的宣告， 又话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另外在圣经有很多道都讲到，恶人就是那些有罪的人会有祸患，但是义人就是那些无罪的人就不会受到灾害。好像在箴言四章里面讲的，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同埋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呢啲好人得好报，坏人冇好结果嘅概念，可能已经种喺我哋嘅心入边。试谂一下，喺电影入边，如果有啲大奸大恶嘅人得到唔好结果嘅时候，我哋系会鼓掌啊？电影中嗰啲好人有好报有收场嘅时候，我哋系咪会好开心？喺啲道德观念之下，罪好多时系会同苦难连埋一齐，使我哋会觉得罪会导致苦难，亦都会使我哋觉得，如果我哋有苦难，会系因为我哋自己嘅罪。但系呢、这个究竟系咪圣经嘅真理呢？或者神知道我哋有呢个问题，佢喺圣经嘅66本书其中一本嘅约伯记，就去回应点解神会容许苦难呢个问题。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约伯记42:1-6，预备请。约伯回答神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我只在亲眼见，因此我厌恶自己，我在尘炉灰中懊悔。让我一起同心祷告。圣洁公义又满有怜悯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去明白你的心意。你知道孩子不配，亦都没有能力去宣讲你的道，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帮助孩子的心，使我在宣讲你的道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归荣耀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约伯记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约伯遭受苦难的事；第二，人对苦难的睇法和问题；第三，神对苦难的回应；第四，是约伯接受自己的苦难。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约伯记接受了自己苦难之后的经文，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神的回应是什么，还有为什么约伯最后会接受。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约伯是一个什么人。约伯这个名其实就是受迫害者或者是被恨的人的意思。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以西结书、雅各书都有提到。解经家一般都认为约伯是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住在东方的乌斯地。他非常富有，有很多牛、羊、骆驼、仆婢。他亦都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家庭，有七个仔、三个女。不单是这样，约伯更加是一个义人。在第一章，当耶和华和撒旦倾起他的时候，神这样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圣经里面，神这样正面去评价一个人是非常罕有。但是撒旦这个名字在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敌对者的意思。撒旦认为约伯之所以要敬畏神，是因为神帮助他，使他什么都有。撒旦就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就是说，如果神让约伯一切都没了，他就会离弃神。神就对撒旦这么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此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个就是神在天上为约伯的第一个打倒。于是撒旦就是一日之内将约伯所有的牲畜被人抢走，或者是被火焚烧，所有的仆人被人杀了，所有约伯的儿女都被压死在一个倒塌的房子里面，只剩下几个仆人走回来告诉约伯听这个坏消息。约伯听到之后非常悲痛，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伏在地上向神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即使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约伯没有离弃神。所以撒旦第一个跟神的打倒，他输了，但是撒旦没有甘心。当神跟他说约伯在这个这么大的苦难里面仍然持守他敬畏神的心，撒旦就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就是说约伯不在乎失去他一切所拥有的，包括他的家人的性命，他只是顾着自己的身体和命。如果神约撒旦让撒旦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会离弃神。神跟住就跟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个就是神和撒旦的第二个打倒。于是撒旦击打约伯，使他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这一次约伯所受的苦楚真是非同小可，他要坐在炉灰那里，就是在城外没有人的地方，因为他在那时候可能已经被在那些城内的人遗弃了。他要拿一些瓦片去刮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是要用来减轻自己皮肤难忍的痕痒，或者是用来刮去那些溃烂的脓水。不单是这样，约伯可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他三个关心他的朋友来探他的时候，竟然认不到他。他看到他在极度痛苦里面，就放声大哭，之后就跟约伯坐在地上面七日七夜，不敢跟他说话。直到约伯开口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胎的那夜都灭没。又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他就了自己的生日，问为什么自己会生在世上。虽然约伯好像是对他的朋友说，但是其实他是向神埋怨。他知道神是让他生在世上，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现在是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环境里面。他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所法当然亦都听到约伯是说什么，他们就想为约伯找出一些方法去解决他的苦难，就跟他解释为什么他会受苦。后来亦都有一个旁观的年轻人以利户参与这些对话，他一共对约伯说了八次话，在他每个人的解释里面都讲到神的属性。以利法讲的是神的超越，人不可以理解。比勒达强调的是神的公义和全能，所法讲的就是神的全知，以利户讲的是神的全能、公平和公义。 佢哋主要嘅论点系因为神有啲属性，佢就会知道约伯嘅罪，甚至一啲约伯自己唔知道嘅罪，神就会按公义惩罚约伯。约伯而家所受嘅苦难系因为佢嘅罪，如果唔系佢嘅罪，就系一定系佢家人嘅罪。唯一解决嘅方法就系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有冇理由啊？约伯记系写于大概系四千年前，佢哋三个朋友呢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因果报应定律，好多而家嘅基督徒都系咁样谂。我曾经探访过呢啲教会嘅弟兄姊妹，佢哋喺患病入边好痛苦，同神祷告，病情冇改善，就谂到自己嘅苦难系因为自己嘅罪，就不停咁去揾一啲罪，究竟系自己有冇有认，有冇认到，就不停咁向神去认罪。另外有啲人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觉得自己所受嘅苦系应当嘅，就放弃向神求帮助，甚至会有一啲基督徒劝喺受苦嘅人，嗰啲人向神认罪悔改，因为佢哋相信苦难系因为罪嘅缘故。喺耶稣嘅时代，佢嗰啲门徒亦都系咁样谂。喺约福音第九章，当主耶稣嘅门徒睇到一个生嚟系眼盲嘅人，就问耶稣：佢眼盲系因为边个嘅罪？系佢自己嘅呢，或者系佢父母嘅？换言之，佢认定咗呢个人眼盲，就系因为佢或者佢父母嘅罪。耶稣马上指出佢哋嘅错误，对佢哋讲：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之后耶稣就医好呢个眼盲嘅人，让佢能够看见。呢段经文好清楚地话俾你听，人所受嘅苦难唔一定系因为罪，可能就系因为呢个缘故，约伯要反驳佢啲朋友，佢啲朋友同佢讲咗八次，约伯亦都反驳咗八次。约伯主要嘅反驳可以分为四点：第一，佢唔能够认罪，因为唔知道自己犯咗咩罪。佢喺第六章对个朋友讲：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喺第十章，他甚至同神讲：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第二，约伯嘅言行问心无愧。喺廿七章佢讲：我个嘴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第三，唔单止约伯嘅言行冇犯错，佢嘅心更加远离罪恶。喺第三十一章佢讲：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尊服，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室。第四，不单约但冇犯错，佢更加常常帮助嗰啲贫困有需要嘅人。喺第三十一章咁讲：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盘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齿骨截断。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约伯实在是一个义人，怪不得在第一章神称许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正因约伯是这么完全，他现在所受的苦难使他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第一，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第二，就算有罪，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楚？在第七章他说，他跟神说：监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我 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他最大的困惑可能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不跟他倾偈。在第十三章这么讲，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他知道神是良善和公义，他现在有苦难是不是因为神已经离开了他？在第38至41章，神就对约伯的困惑作出回应。这个回应不是透过另外一个人，而是自己直接跟约伯讲话。这段话总共有128字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很少记载神直接跟一个人讲一段这么长的话。神的回应主要分两方面，第一是神的主权。在第38章，神对约伯这么讲，我问你，你可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立在其上。在这里神基本上是讲宇宙万物包括约伯都是神所做的，约伯凭什么去质问神？神的第二个回应是他的创造。在第41章，神反问约伯有没有能力对抗他的创造，他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能用绳子把他的舌头压下吗？我们大家都知道鳄鱼力大无穷，约伯知道他自己不可能做得到，神这样说，约伯当然能够回答。神创造的奇妙不单止在4000年前约伯不明白，在科技发达的今日，科学仍然能够解释很多问题。在我去读，在我去全世界读神学之前，在英国、美国做了很多年生物化学、药理和皮肤的科学研究，我甚至可以将老鼠的基因改变，使它成为一个变了种的老鼠。但是有很多我们身上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东西，我还是不明白。大家比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非法我们的眉毛就不用剪？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或者我可以答他，因为那个眼眉毛的毛囊的构造和头发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再问我为什么不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答。我只能够说这个神的创造我们不能够明白。如果我们分析神对约伯的回应，神只是向他宣告自己的主权和创造。主权的宣告是要约伯知道自己的位份要去信服，创造的宣告是要约伯懂得神的智慧比他高。他会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这些包括自己所受的苦难。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自然不能难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成就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问你，求你赐教我。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劳苦中懊悔。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向约伯讲完那段话之后，约伯改变了。他承认神是全能的，神要做的没人可以拦阻。换句话，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神所做的他没办法明白。不但是这样，他更为自己对神的态度和所说的说话懊悔，使他厌恶自己。想大家留意的就是他再不问神他为什么有苦难。约伯对自己苦难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问题是为什么约伯会有这个改变呢？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神其实一点都没有回应到约伯的问题。第一，神没有将约伯身上的痛楚医好或者减轻，他还在病痛里面。第二，神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他要受苦。第三，神所讲关于神的主权和创造，其实约伯已经知道。在第十二章，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所作成的呢？在同一章，他也这么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必不得开释。在这些话里面，我们知道约伯其实很清楚，神是创造主，创造一切的创造主，他有绝对的主权和人所不能够明白的智慧。所以约伯的改变不是因为神所说的说话， not what was said，而是因为神亲自来跟他说话， but who said？ 当他知道神跟他讲话的时候，约伯再不为自己的苦难去忧伤，他只是为自己认识神不够而懊悔。当约伯对神这样说，现在亲眼见你的时候，其实就是道出他心底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他能够见到神，这个就是神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要被人打针，打完针之后很痛就哭，但他妈妈抱着他安慰他，他就不哭。他不哭是不是他不痛呢？不是，还痛，可能还流血。他明不明白为什么要打针呢？不明白为什么要打针，他还是痛，还不明白，但是为什么不哭呢？为什么？因为他妈妈跟他在一起。同样，约伯不再问神自己为什么会有苦难，是因为神愿意亲自来跟他讲话。弟兄姊妹，为什么神会让他苦难呢？在约伯记，神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但是神就给了约伯最需要的回应，这个就是神跟他同在。神的同在亦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让我们一起读。必有童女怀人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应许会有一个童贞的女子生下一个仔，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大家知道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在大约2700年前写的应许，在700年之后就应验了。这个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生于一个童女，童贞女玛利亚，在世上生活了33年。当他快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要跟他的门徒分开的时候，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苦难是必然的。耶稣没说信了他之后就没有苦难，但他说，当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就算在苦难里面都得到平安。这样为什么神容许有苦难呢？神没有给我们的解释，但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他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会饿，会口渴，会哭，会痛，会怕，会孤独。他曾经受过鞭打，被人背叛，被人凌辱，被人咒骂。 佢嘅肋旁被枪刺穿，佢嘅手脚被钉刺透，佢受到世界上最残酷、最羞耻嘅十字架刑罚而死。当佢嘅身体喺十字架上被高高悬起来、悬挂起来嘅时候，佢就让世人知道神嘅独生爱子明白我哋嘅痛苦。点解神会容许有苦难？我哋唔知道。但系当我哋知道神容许佢自己嘅爱子为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呢个答案绝对唔系第一，神唔爱我哋；第二，神对我哋漠不关心。这个曾经受过人间极度困苦的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给他门徒一个应许，看吧，一切日子我都与你们同在，直到今世的完结。这个应许亦是主耶稣对一切信靠他的人讲的。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这个应许就会使我们知道主耶稣与我们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苦难，使我们在苦难里面有平安。在上星期六教会的癌关聚会里面，听到一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在癌症第三期的弟兄分享，在他分享的时候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使来听的弟兄姊妹都很多欢笑的声音。整个聚会完全不像是一个患癌症的人在那里分享，不是他在癌症里面没有痛楚，他亦都有很不舒服的时候。打个比方，当他接受化疗的时候，有时那些护士打那些化疗针刺不到血管，要刺很多次，有时更加插到他的骨头里面，使他非常非常痛。他们想起当士兵用大铁钉插入主耶稣的手，主耶稣的痛楚不知道比他痛多少。这个神和他同在的应许就帮助了这个弟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化疗。这个分享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同在的应许是怎样帮助这个人去面对苦难。这位弟兄没问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个苦难，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苦难去见证神是怎样帮助他和安慰他。回到今天信息的问题，为什么神会容许苦难？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约伯记和其他经文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愿神帮助我们，当苦难临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定睛在各位应许永远和我们同在的主耶稣，使我们的生命，特别在苦难里面的生命，能够成为自己同埋其他人嘅祝福。我哋一齐祷告。成个父神，感谢你俾呢段圣呢段信息喺我哋中间，使我能够思想我哋嘅主耶稣系受到几多苦难，我哋可以定睛望住佢，就度过我哋一生，特别喺苦难入边，让我哋嘅生命能够透过。因为他拖带我们，我们就会走过人生的高高低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那个爱我们的神。耶稣祷告感恩，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求。